来，今天我们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涵兄，
大家好。
我就不问你关于牛肉汤了、钢管了，或者是上网剖胸比中指这个事儿了哈。我们赶快，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的主题。这个，你有没有看动新闻啊？不是，看错了，就看啊，看我们要谈的是什么题目呢？我们对了，我们是上回有一个科学的新闻没有讲，对不对？
是，
就是我觉得应该我们都很注意，两个礼拜以前了差不多，
是
就是纳米小圆盘
可以来破坏癌细胞。
对，是这样嘛哈？
是没错。
纳米的尺度是百万分之一公尺以下。
纳米的尺度是十亿分
之一，那是微米，
对，百万分之一是微米。
对，十亿分之一公尺以下，是吧？
对，不过我们应该从头来谈，就是我们看很多科学新闻，基本上，最好能够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嗯哼，
那像这一则新闻，有同我们看到中央社的这个译稿，那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是没头没尾的，那让人也不大容易理解到底是什么回事。简单来讲就是说，治疗癌症。或者对付癌细胞，那基本上可以有两个做法。那第一个做法是大家最熟悉的做法，那就是用生物医学的方法。
是。
那这个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化疗。
嗯哼。
那这是一种方法。那当然，那还有动手术了。不过我们先不谈动手术的问题，我们就说怎么样杀死体内的癌细胞。
那是。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化学方法。
嗯哼。
Okay, 就是利用药物来去这个杀死癌细胞。那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物理学的方法，而不是用化学的方法。
啊哈。
那这个用物理学的方法，其实在197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一个点子。
嗯。
那这就是利用磁铁为例。
磁铁为例。那隔着肚皮。
磁铁。
隔着身体。
很细的磁铁颗粒。
啊。
那在这个磁铁颗粒上包裹药物。
嗯，
那我们都知道化疗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就副作用大。
嗯、
有很多人怕这个化疗是什么一开始进行化疗以后就头发掉啊等等之类的。
是。
那都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嘛。那现在就是说1970年代末就有人想到利用磁铁颗粒来降低这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嗯，
那怎么做呢？那它就是利用非常微小的磁铁颗粒，那这些磁铁颗粒外面裹了这一些药物。
嗯，
然后把这些裹了药物的磁铁颗粒打进血管里边。
哦，还是要进侵入？
对，还是打进血管里边。然后呢，在体外利用磁场来控制这一些带着药物的磁铁颗粒在身体里面分布的状态。因为我们通常这样，任何一种药物进入我们的血流以后，那它就在身体里面循环，那所以它会影响到的身体组织，会是全身的。
嗯
哼。那换句话说，不仅仅是癌细胞或者癌组织会接触到这一些药物，是全身正常的组织，这个正常的部分也会接触到这些药物。
嗯，
那现在利用磁铁为例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在体外利用磁场就可以控制，使它们集中在特定的部位。
是，
那这个使得药物集中发挥它的效力。
你说这是什么时候？这
是70年代末。
70年代末，
换句话说，整整30年前就有人提出这一个概念。
是，
可是，在实际的实践遭遇到许多的技术的困难，那一直都没有明显的突破。
嗯、
那在12月号的这个 Nature Materials， 也就是说英国的自然这一份知名的期刊呢，它出了好几个姐妹月刊。自然本身是周刊，
是
那它有一些姐妹的月刊，
是
也就是说挂着 Nature 的招牌，
是
那分别讨论遗传学啦、神经科学啦，还有物质科学，就也就是在这一本，就是上个月月底出版的，事实上是12月号的，
嗯，
这个Nature Materials， 那是美国一个国家实验室。 的研究人员，他们研发出一种极端特殊的材料，这一种极端特殊的材料有一种特殊的性质，那利用这种特殊材料的特殊性质可以治疗癌症。那跟我刚刚说的30年前有人提议的
那个方法，
利用微磁铁为例，来运送有效的药物哈，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好，他们发展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材料呢？是一种铁跟镍的合金。那把这一种铁跟镍的合金做成一种非常非常微小的圆盘，你看看我们在非常微小的世界里边哈，我们没有适当的这个名词来描述那一个世界的情况。那当我说圆盘的话，你一定想的是很大，你想到的大概这个最小大概也有一块钱大。
对
，OK， 圆盘。可是你想象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圆盘是由铁镍合金做的，那微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的这个圆盘的直径是这个百万分之一公尺，也就是一微米，直径只有一微米，可是它的这个圆盘的厚度呢，就是纳米级的，它厚度只有60纳米，
是、
哦，所以这个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纳米微粒，那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铁跟镍合金做的。这个圆盘，那这个圆盘有一种极端特殊的磁性，那这一种圆盘上面的磁性是由电子自旋所造成的。那总而言之，最后使得这个圆盘上的磁性呢有很特殊的性质，跟一般我们所知道的磁铁不一样。我们一般所知道的磁铁，在常识中所知道的磁铁有两极。
是
那这个我们在常识里面，我们说一个是南极，一个是北极，我说一个正极，一个负极，随便你说，反正总而言之，磁铁一定有两极。
是，
可是这一种特殊材料的微小的这个圆盘，那它的磁性啊是很奇怪的，它没有方向性。它简单的讲就是说，你找不到它的正极、负极，或你找不到它的南极或北极
啊、
那。这个样子的这个微小的这个
圆盘，
它虽然有磁性，那可是由于它没有方向性，因此你一堆这个样子微小的圆盘集合在一起，它不会粘在一起。你假如这些是一般正常的磁铁的话，
是，
那它一定会互相粘在一起。
对，就像那个我们
南极粘北极
象棋一样。
对，它会粘，对，它会粘在一起。那可是这一种。那这一种特殊的材料它不会，
那它会什么样的存在？
那有意思的在哪里？有意思就是说哈，这个美国国家实验室里面的研究人员，他们制造出这么样子的一种特殊的微小的圆盘，带有这种特殊的磁性，然后呢，他们把这一些微小的圆盘上面敷了一层抗体，那这一些抗体是专门可以去寻找这个癌细胞的
啊哈，
就是癌细胞的特有抗体。
是，
所以好了，你把这样子的微小的圆盘弄上了针对癌细胞的抗体，然后把它注射到病人身体里边。那注射到身体病人里边，那这一些微小的圆盘就会被抗体带着走去寻找
癌细胞，
然后再集中在癌组织。好，这是第一步。
是，
那然后你在病人的身体体外，你就可以利用非常低能量的磁场来启动这一些微小的这个圆盘。那启动这些微小，什么叫做启动呢？就是你在病人身体外面开动一个磁场的话，你会可以使得这一些微小的圆盘自转。自己开始旋转。
是，
那这些微小的圆盘在癌细胞附近旋转，它可能就直接会破坏癌细胞的细胞膜。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还甚至可能引发癌细胞本身的自杀装置。使得癌细胞自己就这个死亡了。
那正常细胞不会受影响。
对， 一点不错。Uh-huh.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需要那些抗体的原因。那一些抗体把这一些有特殊磁性的微小的这个圆盘带到癌组织那里。
嗯哼。
然后你在这个医生在病人的体外启动非常非常低能量的磁场。
嗯。
就可以使得这些圆盘自。
Okay.
自转，
嗯，
那我就描述，那就等于是一种小血滴子，
嗯，
那就是血滴子，
圆盘状就是血滴子，
对对对，那就是那就是血滴子，
是。
那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以物理的力量，以机械的力量来破坏这个癌细胞，嗯，或者是引发癌细胞里边的自杀的这个装置。
是将近十年来，你在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对癌症会有可能啊，会有这个。很完整的治疗方式，或者说能够我们可以我记得你讲说不要讲什么征服癌症这种话啊，那么你觉得这个奈米的科技会不会是一线希望？
不，目前看从实验结果看起来是相当好的，它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边，不是在它利用实验室里边的癌细胞来做实验。那在用非常非常低功率的磁场，那经过十分钟，那90%的癌细胞都消灭了。
是
okay, 那这在实验室里面的结果是相当好的。
嗯，
那在临床治疗它的结果会不会同样好，我们不知道。
是，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像这一个研究提示我们，就是说这个领域其实还是有这个开发的余地。
嗯，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要开发新药来对付癌症，那事实上还有用
其他的治疗手段
的方式，
嗯，包括这个物理手段，
包括使用这一种方式，
啊，是好的。接下来还有个题目，这个也是我们应该会大家都会非常关心，跟我们关心癌症差不多一样关心的题目，我们的地球环境啊，
嗯，
冰河时代来得有多快？
对对对，那我相信看过这个明天
The Day After，
对，明天过后，
明天过后
那部电影的，还有像今年看2012年的，
这个我不敢看，太恐怖的片，听说啊，太恐怖片。
就是说，这些电影啊，
嗯，
基本上都给人一个印象，那就是冰河时代，有可能来得又快又急，
嗯，
有可能。OK， 那这些电影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样子。
是，
那现在问题在于，实际上情形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更新世又叫做冰河时代。那在这个冰河时代里边有，大大小小的兵器超过10个以上。
是。
那这个就是要研究那一些兵器，
嗯，
那可以给我们一些直接的估计的根据。
嗯。
现在有一个科学团队呢，他就研究，在12800年前。发生的一次迷你兵器，为什么叫它迷你兵器呢？因为那一次的兵器只不过才持续1300年而已。
嗯哼
，OK， 那这一次由加拿大的这个研究团队呢，他们是在爱尔兰的一个很古老的湖泊里面采取的，泥蕊。就是说湖底那个泥巴所沉积的那个
芯呢，
啊？对对对，
对，就像我们讲笔芯一样的那个芯，
没有错，
啊，
没有错，
就把它采集出来了，
对，采集出来，然后呢，他们用非常这个精确的切割的技术，那基本上是涉及到一种很特殊的刮刀，那它可以一次只刮下0.5到1毫米的薄片，
嗯哼，
那这个毫米就是1/10公分了，所以这是相当相当薄的。那在湖里边，你要沉积成这么一层这个淤泥哈，啊
嗯，
那最多大概是需要3个月。
哦，那已经非常细腻了。
所以这一笔资料是极端细腻的，这个资料是最精确的，这个资料。那他们就来采取，就是检验每一个薄片里面的碳同位素以及氧的同位素。
嗯，
那这个碳同位素可以反映当时湖里边的生物活动的强度。
嗯嗯。
那氧同位素可以反映当时湖附近的气候。
嗯哼，
那结果呢？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个10000年多前哈，
一万 多
在12,800年前的、
啊、
这一次迷你兵器哈，大约只花了1到3年，整这个这个兵器就完全发作了。
也就是说，1到3年
之内，
冰河时期
就
开始形成了。
对，就在至少在北半球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湖里的生机就停顿了。
一点不错。
也就是说，我们都给冻死了。
1到3年
之内，
你也可以这样讲，假如没有适当的反应的话，
嗯，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过去、科学家从来没有想到过冰期
来
的
那么急那
么
快，
就是过去曾经相信过大概需要几十年，
嗯，
那这个没有想到现在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是1到3年，
嗯，
那其实还有另外的证据。跟这个证据其实互相吻合的，用完全不同的技术，
嗯，
那发现这一次迷你兵器事实上1年之内就可以完成。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新闻之前冰河还不会来。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最精彩的科技 email 在这儿呢啊！您听我们的广播觉得声音好听吗？好听极了，哎，但是听完我们的广播听什么都是噪音是吧，不要轻呼这些噪音啊。道涵是吧，我们节目多好听。
对对对，我们第二个要报道的一个新发现就是要呼吁大家不要轻呼噪音，
嗯，
那强烈的噪音会导致听力丧失，我们叫做失聪。
嗯哼，
那现代的社会噪音充斥，那而且导致失聪的噪音未必会产生令人警觉的疼痛或者是恶感
哦，
那因此呢，噪音导致的失聪啊，已经成为主要的健康风险之一，特别是在已发达国家。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根本不知不觉的就
很
聋了？
很可能。
嗯
，OK。那不过呢，根据过去的研究哈，噪音导致的听力丧失，
嗯，
有时只是暂时的，
嗯。
过去有过去的研究结果，是这样呈现的。
是，
那这个噪音导致的听力丧失呢，会有两个可能的后果。那第一个后果是你那些你的这个听觉呢，那这个会恢复，完全恢复。
嗯，
那第二个后果是那你的听力会下降，可是。这一种情形呢，并不会导致你的听力完全丧失。
是
，OK。那所以过去研究人员根据这一类的研究结果呢，相信只有在内耳负责听觉的这个神经细胞，叫做髮细胞，头发的髮细胞，髮细胞受伤或死亡才会造成永久性的失聪。
嗯
，OK， 这是完全根据过去的研究结果，科学家是这么相信的。
是。
那但是呢，现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有两位研究人员，那也一位叫做古加瓦，另外一位叫李伯曼。
古加瓦。
对，那他们以小鼠来做实验
啊，
他们发现哈，暴露在100分贝的噪音中，只要2个小时。那即使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髮细胞没有受损，也会造成急性的听觉传导障碍。
是。
那1年之后，那内耳的耳蛙神经有听神经啊，都有退化的迹象。
啊哈。
OK， 那
等一下，这里我就有疑问了。
是是是。
因为小鼠在实验室里，小鼠它本来的生命大概就是1年多吧。
是。
是吧？
而
说不定
2年，你可以活到2年。
不，他也就是说他做了这个实验，100分贝搞了一下子，他说不定正常老化他也就听不清楚。我们耳年纪大了不就耳背吗？
不，所有的研究都有对照组，有实验组，有对照组。所以
就说古加瓦可能对的是吧？好，
那这是
我太多疑了。
这是好的研究的必备的条件。
嗯
，OK， 你一定要有一个对照组。
是
OK， 你不能一厢情愿。
是，
那一厢情愿的话，的确有你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你描述的，那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的老化的后果，
是，
而不是你的实验手段所造成的后果。
嗯，
那很明显，这个古加瓦跟李伯曼他们做的这个实验不是这样。
是。
他们有对照组，他们跟对照组来做对照，他们可以确定那是因为暴露在100分贝的噪音中2个小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说这个后果呢有两个。第一是立即的听觉传导障碍。
嗯哼。
第二个是1年之后 内耳的耳蛙神经都有退化的迹象。
嗯嗯。
那最妙的是什么？最妙的是在当时立刻检查他们的发细胞，发现他们的发细胞的反应模式是正常的。
啊，
换句话说他们这个实验指出来，过去关于噪音的影响的评估完全依赖过去对于发细胞的研究结果。那他们的实验证实，只研究发细胞
不够的，
是不够的。
嗯
，OK， 而且噪音的影响是是有可能这个很长远的。
嗯哼，
那根据我们环保署的规定哈，机动车辆的原地噪音不可以超过100分贝。
是。
那按照美国的职业环境健康准则，人不能连续在90分贝的环境中工作超过8个小时。
嗯哼。
那你假如在95分贝的环境中呢，那你工作不可以超过4个小时。
是。
那可是根据古加瓦跟李伯曼的实验哈，那100分贝的环境你只要待2个小时，对于小鼠就可以造成这个样子的严重的后果。
是。
所以他们呼吁啊，要进一步。
职业环境健康准则要修订。
对，他们要但他们呼吁是要进一步去这个证实他们的研究结果。假如他们的研究结果在进一步的实验里面证实了，那就有必要要修订人类的这个职业健康的环境准则。
可是小鼠是一年以后暴露这个问题。那人的话也许要20年、30年以后会有面对这个问题吗？这个就要很长远的观察。
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类来做实验，我们还是只能用动物来做实验。
Uh-huh.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更好的动物实验，用更多的动物来做实验。
像舒马赫在那样的赛车环境里面嘛，每回又搞个几个小时啊，他耳朵，
你的听力丧失啊，尤其是像他们做这种实验，
嗯，
所观察到的听力丧失或是听力减退，
嗯，
是缓慢的过程，而不是立即的过程。
是。
那这最要命的就在于这里，就是我们对于听力的缓慢的丧失或缓慢的减退哈，我们并不敏感。
是。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嗯，哎，这个你提醒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也提醒舒马赫和中国的韩，你们这开赛车的特别小心，还有林志颖是吧？啊，开快一点，逃离那个噪音环境。
News 九八气象报。
六四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软子回春法吗？
没错，这是日本人发展出来的一个技术。
嗯，
我先谈两个事实。
嗯，
你要先记住这两个事实，你才可以知道这个进一步的发展为什么是那样。
嗯，
第一，那就是以高龄妇女的卵子进行体外受精，
嗯哼，
也就是所谓的制造试管婴儿了。
是。
那成功率比较低。
嗯，
那有人认为那可能表示高龄妇女的卵子它的细胞质已经有异常状况，
哎，
所以即使是体外受精也不容易这个发育成正常的胚胎。
嗯哼。
那第二个事实是，那由于有一些母亲她遗传有粒线体疾病，
嗯，
所以卵子里面的粒线体是不正常的。
嗯，
那就有这个一些科学团队在研究将一粒卵子的细胞核注入一个去核卵子里边。
嗯嗯，
那这就换句话说使得一个卵子的细胞核得到一个新的细胞质里边。
嗯嗯，
那用这种手段哈，使得这个卵子可以在受精以后生下来的孩子不会
有粒线体的疾病，
不会有那种粒线体疾病。嗯，OK， 好，这是两个事实。
是。
那根据这两个事实呢，就使得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一个圣母妇产科医院的院长，
嗯，
叫做田中温。圣母妇产科医院是非常有名的日本的一个治疗不孕症的医院。
嗯，
那这个院长田中温，温州人的温。
是，
他就想到呢，以这个方法来让高龄卵子回春。
嗯，
那他怎么做呢？那他就是他从那些高龄妇女体内取得31颗卵子，那把这一些卵子的细胞核取出来以后， 再注入一些年轻妇女体内取出的卵子，
嗯，
那一些年轻妇女都在年龄在35岁以下，
是
OK。那结果呢？这31粒卵子经过这个处理之后，那有25粒卵子似乎活了下来
啊哈。
那再利用这25粒卵子，
再注入精子，
直接注入精子
啊啊，
直接注入精子。那结果呢？有7粒卵子因此而发育成囊胚。
是。
那通常在不育症诊所里面，这个样子的囊胚就可以注这个移植到这个母亲的子宫里。
25分之7，28%，
28%，
这个成功率算很高了。
那这个田中温所做的对照组，
嗯，
只有3%的这个结果呢，发育成囊胚。嗯嗯，换句话说哈，田中温相信那7个囊胚要是植入妇女的子宫，成功发育成胚胎的几率非常的高。
等一下，你现在讲的这个囊胚是已经是受精卵了吗？
没有错，我刚不是
那它不就是它不就已经是生命了吗？
嗯，
但是他们并没有
没有，我跟你讲是这样子，这个有许多的囊胚移植到母亲的妇女的子宫里面，不见得能够完成它的发育。
好
，OK， 现在是这样子。所谓的试管婴儿是取出卵子，
嗯，
取出精子，
是
在试管里边完成受
精，受
精，然后再让这个受精卵发育到囊胚的阶段。那到了囊胚的阶段以后，
再植回母体，
再植回母体。
可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有35粒啊，捐、有31粒，不是。这个女子的就是她那个细胞核去掉以后是给她那个环境，
没错。
那么那不是有两种妈妈了吗？
可是问题是我们都相信这一个胚胎的整个的遗传的物质都是来自于
细胞核，
而不是来自于细胞质。
那细胞质提供细胞质的那妈不算妈，那算出生前的奶妈。是吧？
这个
囊胚前奶，
其实这是一个很热门的生物医学伦理的一个大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先谈月球上有水还是女性威尔刚？
你
要先讲月球上有水，一定很多人不高兴。
不会，我们谈月球上有水，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报道过这一个美国的卫星。
嗯。
那台北时间10月9号晚上，美国的一颗卫星。
嗯。
这个撞击了月球的南极
啊
，OK， 那当时的目的就是要知道这个月球这个南极或北极啊，到底还有没有蕴藏水？
嗯，
那很多人都相信在南极跟在月球的南极跟北极还有大量的水
是
藏在那里。那结果呢？经过这个分析资料的结果，就是发现，在整整4分钟的观测记录中，
嗯，
侦测到的水超过100公斤。也就月球上，那月球至少月球的南极是绝对有水，而且水量还不是太小，
100公斤可以洗好几个澡了。
一点不错，
是
OK。所以这是证实。不过，对照于印度的第一个这个探月这个小艇，
嗯，
那是从在去年整整一年以前，发射撞击月球的，那他们就侦测到的水量就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这就反映出这像印度跟美国的太空科技，它的这个技术水准上的一个差异。
嗯，
就是过去年印度发射的登月小艇，事实上是做同样的实验，目的也是在侦查月球上到底有水还是没有水。假如有的话，有多少？那印度的这个卫星，他们侦测到的水量是极为稀少。
好，
那现在美国的卫星侦测到的水量是相当的大。
你只留了45秒钟给女性威尔刚，你赶快说吧，我急的呢。女性要有威尔刚吗？或者女性威尔刚有用吗？
临床实验证实，这个。所谓的女性威尔刚是其实效用不大的，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一点是，即使是男性的威尔刚，它也不是在促成这个性能力，它只是不过使阴茎勃起而已。
嗯，
那所以性欲这一件事情能不能由药物催动，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不管男性威尔刚、女性威尔刚，就是看谁对谁有没有兴趣，
一点不错，
不能提供兴趣。
没有错。
对，你让很多人失望。
是，事实上威尔刚它真正作用也不过是机械作用，而不是真正。